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还是准备讲我写的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其中一章，与人合作，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跟人合作。但是我在想，这个题目跟人合作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注意。第一，就是我们必须先肯定别人的存在，先肯定别人的存在，然后懂得欣赏别人，才可以跟人合作，甚至我们该当向人学习，才可以跟人合作。所以我自己认为哈，跟大家讲过的那16个字很重要，肯定自己，欣赏别人，学习别人，丰富自己。假如我们有这种心思，我们才能真真实实的跟人合作。但是在讲这个题目以前，我要先讲一讲那个伊拉克的战争这个问题，看看在现实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人不把别人放在眼中，甚至没有别人的存在，所以就说不到怎么样跟人合作。5月19号，香港的《明报》有一个报道，那个报道说是教宗突然变得年轻，为了对抗部署，这怀疑部署是圣经里面讲的假基督或者敌基督啊。当然我不完全相信这个，但是我想跟大家从这里说起。那报纸这样说，他说星期天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83岁的生日。不过教宗今年的生辰跟去年相比似乎有点不寻常和奇怪，教宗似乎比去年忽然年轻了。报纸说曾经于1981年遇刺的教宗近年健康每况愈下，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他的膝部出现关节炎，腿部骨折，以致患上了帕金逊症。去年8月，教宗一口气出访加拿大、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行到那个行程的尾声，他看上去已经是很虚弱。一些摄影师出于对他的尊重，在替他拍照时，也刻意令相中的他不太憔悴。有美国的天主教会的人士还希望他提早退休。但大半年后的今天，教宗似乎变得年轻了。在复活节前的联创活动和最近到西班牙的访问，他都能够语调清晰的说话，头也能抬起来了，并展现出自然的笑容。他在罗马主持复活节前的十字架苦炉的弥撒的时候，不念事先预备好的讲稿，反而即席向会众发言，显示他思路依然是很敏锐。到5月3号那一天，他在西班牙马德里还俏皮地向50万的信众说，我是83岁的年轻人，我是83岁的年轻人。教宗连在自己的快乐生辰也忙着去主持那个丰盛典礼，在6月到9月之间，他更会马不停蹄，先后去访问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蒙古、斯洛伐克。这期间，他还可能会顺道去俄罗斯。对年纪老迈的教宗来说，这样的行程未免太过紧凑了。但是一位教宗的亲信说，假如教宗应付不来，我们不会这样安排的。他对我们说，就这样走吧，我们当然会听命了。梵蒂冈也对教宗近来的那种活力做出回应， 声称这是休息和物理治疗，令他回复青春。又说教宗靠祈祷这个秘密武器对抗了白金逊症。但是很奇怪，美国那个全国天主教报道那个专栏作家艾伦指出，教宗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认为退休是不可思议的。他相信在他遇刺的当天，正是圣母显奇迹，改变了子弹的方向，让他能够继续当教宗。他说，这个专栏作家说，假如这是你的世界观，假如你有这种信念，你不会有一天醒来就告诉自己不想干下去。换句话说，假如教宗真的是相信圣母保佑他，让他继续当教宗，他会一直当下去的。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是华盛顿著名的自由派的一个记者，那叫 Wayne Madison。 这个 Wayne Madison 他说了一点很好很特别的话，他说教宗越来越关注部署的终极意图，教宗甚至开始怀疑部署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Antichrist 敌基督或者假基督。他的理由是，这个 Madison 的理由是，部署常自称是忠诚拥护基督信仰的人，部署曾经公开形容耶稣是他最爱的精神导师。他在上台的时候本来跟教宗是很好的朋友，但是马德逊透露，当他说要绕过联合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结构的时候，那开始令梵蒂冈的领导层就是教宗开始忧虑了。在很多虔诚天主教会的领袖眼中，部署常自称笃信基督，但他却主张战争，而且不建议流血，又常常称要消灭邪恶，这些都像那个末世录里面所提到的敌基督或者假基督。根据接近教宗的消息人士声称，教宗现在真希望自己可以年轻一点，健康也好一点，来应付假如部署真的是末世录里面所预言的假基督的话，那就他可以跟他对抗。那个报纸呢，《明报》继续说，接近梵蒂冈的记者甚至称，教宗和他的顾问现实甚至开始怀疑部署政府高层是不是老早已经知道911的袭击会发生，但是他们却刻意让它发生，从而借机变相发动一场政变，集大权于一身，以执行他们的大计。事实上，教宗在游说安理会各国反对攻击伊拉克的事上可谓竭尽心力，并且成功协助说服墨西哥、智利、科马隆和基内亚反对攻伊拉克。梵蒂冈消息人士自教宗患上白金逊症以后，却是从来没见过教宗如此活跃，所以他们这个猜测对不对我不敢说，当然这大部分都是不对，什么假基督啦，这种东西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但是说起来，那为什么部署口口声声说奉基督为领袖，但是就不懂得基督的仁爱与宽恕，甚至分享的精神呢？那是什么样的热心呢？台湾的议事评论在第一版，就是在5月16号的324期这个第一版，樊志荣说的一个题目是美英 科一是胜利或者凯旋呢？他引用了一些话也值得我们反省。他说，美国以武力对付伊拉克，这次说是预防战，而被列为传统的所谓义战，就是正义之战。但是意大利的一份权威杂志天主教文明 Civiltà Cattolica 去反驳这种称呼，认为这根本不是义战，而是个借口。这一份由耶稣会士所办的半月刊已经150多年的历史，每期重要的论文都会先经过圣座的过目，因此被认为是教廷的半官方的杂志。每一刊上之前，2003年元月18号那一期的社论用了11页的篇幅说明美国打伊拉克的真正理由有两个。第一，就是希望拿到伊拉克丰富的油钱，控制这些油钱。另一个理由就是美国的一种弥赛亚的使命感，就是救世主的使命感，想使全世界都像美国一样的民主。但是这个杂志说这一切上面的什么攻打伊拉克的理由都不成立，这两个才是真正实的理由。那究竟他怎么样证明呢？我们等一会再说。
我要将爱的消息散播给你，你要传给别人，牵一牵嘴角，对你笑一笑，快把烦恼忘掉，多多去赞美，别心浮气躁，对朋友要多关怀，奉献出你的爱。传给别人，不用拒绝去脚踏这实地，成功就会来临，多多去赞美，别心浮气躁，对朋友要多关怀，奉献出你的爱。传给别人，牵一牵嘴角，对你笑一笑，快把烦恼忘掉，多多去赞美，别心浮气躁，对朋友要多关怀，奉献出你的爱。
意大利的那个权威杂志《天主教文明》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一个都不能存在，唯一的理由是它是美国想要石油，还有那一种这个是要拯救世界那种虚假的使命感。这个杂志说，美国 几个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在详细的观察下都不能够成立，因为有不少其他国家有同样的情形，呈现同样的威胁，美国并没有采取行动。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因此基本的理由似乎只是伊拉克在近东地区所占的地理政治位置和它的丰富的石油。既然没有足够的理由，那么所谓的预防战争或者就是正义之战，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合乎国际法的，结果会造成没完没了的打来打去的各种战争。美国所举的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被公教文明的社论一一的反驳如下。第一，伊拉克违反了联合国91号的决议，但是美国的第二个盟国以色列跟土耳其也曾经违反联合国的59号的各项决议，但是美国并没有向他们动武予以制裁。第二，伊拉克总统海山是一个独裁者，他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的大罪，但是今天世界各国独裁政权很多，他们的霸道和野蛮绝对不在海山之下，这些政权有些是美国的盟友，不单单未受制裁，还享受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援。第三，伊拉克能够拥有生化武器，但应该承认生化武器是由很多国家生产和拥有，特别是那些科学进步势力强大的国家，其中尤其是以美国跟俄国为最重要。第四，伊拉克打算发展核子武器，但是很多国家就是那些没有签订反核子扩散条约的国家已经拥有核子武器。第五，美国多次控诉伊拉克支持国际恐怖分子，但一直没有可靠的证据。如果说伊拉克鼓励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那么也不该忘记伊朗还在支持着3个巴勒斯坦的各种恐怖组织，美国为什么不过问呢？其实美国主教团也有类似的看法和主张，他们在2002年11月13号曾经对伊拉克做过以下的声明。主教团说，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实情，我们一直认为很难有足够的理由出兵攻打伊拉克，因为并没有清楚和相称的迹象显示他们要即刻来创我们，来打我们。耶稣会罗马总部推行正义秘书处在2003年2月7号向全世界80多省的推行正义分部写信，说明先发制人的战争是不道德的，跟联合国宪章和法律都不符合。上面致全世界正义小组的信里面还指出其他的理由，比如说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费却无视于世界上的贫富悬殊，很多人无以为生是一种硬心肠，跟民报物语绝对背道而驰。另一个理由，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战争中受苦的常常是穷人、妇女、小孩。多年来教会以穷人为优先的服务对象，今天的基督徒以世界上的穷人做朋友，在战于密布，战神既要伸起魔爪指向这个为强权所宰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该当放弃我们这些贫穷的朋友。从这些朋友的眼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没有理由去打仗去杀人。其实香港一个报纸叫东方日报，有一个作家叫海斯， 他写的一篇文章也很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说，每一战争基本结束了一个月了，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动用了几十万大军，调来了顶尖先进的科学仪器，又是审问过战俘，又是驱使伊拉克反对派的人去领路，那以想中的具实战意义的大杀伤力武器却是踪迹全无。就美国说伊拉克该打，因为他有大杀伤力武器，但是到现在用尽各种方法都找不到这些大杀伤力武器。换句话说，伊拉克对全世界根本构不成任何的威胁。所以最近传出那个海斯说，最近传出布什政府准备捏造证据的消息，就是捏造一些证据说找到大杀伤力武器，对此没有人会感到意外。他和海斯说，这些东西还不是值得我们惊讶或是忧虑，他说真正值得人们认真面对的是以下的几个小消息。随着战事的推进，相当一批在开战前坚决反战的美国民众现在呢倒向了政府一方，理由呢据说是爱国，这是第一点。那么开始的时候坚决反对，现在突然间都拥护国家了，为了爱国拥护这个不正义的战争。第二，战前激烈反战的演艺圈里的很多明星歌星啦、演员啦等等，在战后呢备受歧视，居然有媒体串通起来对那些演员实施封杀、背个，更有甚至，第三，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里面，竟然有20%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最后找不到大杀伤力武器，部署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找不到证据仍然是必要的。这是一个调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民意调查的结果。今天世界能做的是勇敢地面对那个毫无责任心的政府和那群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一切别国人民利益之上的爱国者。美国人说他们尊重人权，美国人说他们是民主，美国人说他们崇尚自由，美国人说他们的媒体、新闻媒体、电视、电台、报纸是公道的，但是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都完全褪色了，变质。这个海斯说，记得有一个幽默，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我很喜欢这个笑话哈。联合国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出了一道题目，对于其他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请小朋友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对其他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请小朋友谈谈他们的看法。这个幽默这样说，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粮食，欧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短缺，亚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拉丁美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情，台湾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国家，美国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这个小故事我讲得太快，我再讲一次，这个故事有一点令我哭笑不得。那故事就说说联合国访问一群小朋友，各国的小朋友，题目就是你对其他国家粮食短缺，就不搞粮食，粮食短缺有什么看法，谈谈你们的感受，谈谈你们的看法。好了，非洲的小朋友看完这个题目不知道什么叫粮食，他们从来就没饭吃，所以不懂什么叫粮食。欧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短缺，不知道什么叫缺乏， 他们从来丰衣足食，所以粮食短缺，短缺这两个字他们不懂。第二种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第二种的小朋友因为是在家长主义啦，没有独立思考下长大，没有自己的看法，你请他们讲讲你的看法你的感受，他们没有。拉丁美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请，他们比较豪放豪爽，大概没礼貌吧，所以他们不讲请。那联合国不是说吗，各位小朋友，请你们讲一讲你们的看法，就是对粮食短缺的看法。亚洲小朋友没有自己的看法，拉丁美洲小朋友不懂什么叫请，台湾的小朋友呢不知道什么叫国家，其他国家，台湾好像没国家吧。好了，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美国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题目是对于其他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美国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海斯引用了这个笑话以后呢，他说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没有白纸黑字的民意调查，人们或者可以对这个幽默会心一笑，但是今天我们笑不出来，因为在美国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的并不是天真烂漫的小朋友，而是那些长大了的大朋友。美国人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所以我们会讲跟人合作，假如你不知道还有其他人，不相信有其他人，不欣赏别人，不尊重别人，怎么跟人合作呢？好吧，下一次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怎么样跟人合作。好了，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献主保佑。